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《约翰福音》的21章15到22节。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22节，分享的主题是：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我们一同来。读一下经文，我们又有上下文，我们把21整章读一下，从第一节开始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怎样显现，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单叶。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，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：“我打鱼去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也和你同去。”他们就出去上了船。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”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：“是主。”那时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200肘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，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”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把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。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来吃早饭。”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：“你是谁？”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。”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第三次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。”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，荣耀神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彼得转过来，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，靠着耶稣胸膛说：“主啊，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？”彼得看见他，就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”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，说那门徒不死。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，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？为这些事做见证，并且记载这些事的，就是这门徒。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，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这是神的话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。主，我们也看到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你向门徒显现。主，我们看到主在这段经里面，你特别的向7个门徒显现， 这并不断的三次的问彼得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主要求圣灵也在这里，在我们心灵深处也深深的问我们：“啊，我们爱你是否比我们所爱的其他的东西更深呢？”啊，愿圣灵你也保守孩子这里所传讲的每一句话，主啊，你赐给他话，你赐给你百姓粮，愿我们在这里无论讲无论听，一同蒙受耶稣基督啊你自己的造就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恩主耶稣圣名而求，阿门。那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15到22。15节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吃完了早饭啊，那么就知道。上面他们吃了早饭啊，我们刚才也读了这段经文啊，我们看到这是耶稣第三次啊向门徒显现，这一次显现啊跟耶稣在一起的总共有7位门徒。其实我们可以把背景再往前再拉一下，再看一下。其实，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呢，耶稣说：“击打牧人，羊就散了啊。”然后彼得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即使众人都离弃你，我绝不离弃你，我绝不离弃你啊。”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说：“鸡叫之前，你必有三次不认我啊。”彼得又说：“啊，我就是死也不会不认你啊。”结果果不其然，当天晚上啊，彼得就真的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啊。之后，然后彼得就出去。啊，痛哭。我们可以把我们想象成彼得在那个处境下。其实再往后，圣经里面没有记载，但我们看到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其实彼得仍然没有什么勇气啊，能够站在十字架的底下。其实主在十字架上，彼得那会儿不知道在哪里啊。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彼得心中的那种胆怯的那种害怕。以及他前面啊所说的那些大话所以当主向彼得啊，向门徒们复活之后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象啊，门徒们啊那个时候的那个状态啊，那个状态。其实彼得心里面是很啊灰心丧气的啊，他不知道将来要去哪里啊，要干什么。所以他就说啊，我打鱼去啊，我打鱼去啊，重操旧业。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其他的几个门徒也和彼得一样说，我们也跟你一同打鱼。谁知道他们打了一个晚上，什么鱼也没有打着啊，什么也没有打着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基本上从10来天之前，彼得吹牛到彼得一次两次的摔倒，一次两次的失败，一次两次的。心里面觉得自己这么软弱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主所给他的这个使命的那个心态的那个状态。到今天晚上，到那天晚上，他们连一条鱼都打不到，累了一夜啊，又疲惫又饿又迷茫，又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的那个状态的时候，主向他们显现了，主向他们显现了。主对他们说：“小子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啊，他们说没有啊。然后主就让他要往右边撒网，他们就撒下了，结果搂了153条大鱼啊。这个时候，约翰就发现不对劲儿，因为在几年前，他们有一个晚上也是打了一个晚上打不着鱼，什么也打不着，结果主让他们往主所指示那个点儿去撒鱼，结果他们真的就搂了一大网鱼。网都差点破了，然后约翰就发现不对劲儿，约翰说是主，接着彼得一听约翰是主，然后彼得就赤着身子，束上外衣就跳进了加利利海里，加利利海跟我们现在这个旁边那个伊利湖大概差不太多，非常的深，啊，约翰一个猛子就扎进去了，然后他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其实主也没有说什么其他的话啊。主在岸上给他们做烧烤啊，有炭火，有鱼，有饼啊。 然后你们漏了153条大鱼，你们拿几条过来一块儿，然后他们就这样就和主在一起啊，吃了一顿烧烤，吃一顿早餐。在那个早餐上，门徒们没有一个敢问你是谁的，因为他们知道是主啊，因为他们知道是主。这就是三问的一个背景。我们从这个背景里面看到啊，虽然彼得软弱啊，虽然门徒们软弱，但主并没有丢弃他们啊，并没有丢弃他们。就像上次陆牧师给我们讲的啊，以利亚啊，以利亚的确打了大胜仗，结果啊，比伊西比耶给吓破了胆啊。就逃到了旷野，主给他饼吃啊，给他水喝，一口气就跑到了加密山啊，隆隆的雷声啊，很大的声音，到最后细微的声音，耶和华啊向以利亚显现啊，以利亚在那个最软弱、最疲惫、最绝望的时候，从主那里得着了安慰。那么，在这个早餐上面，我们也看到主向门徒们显现，主也从啊门徒们也从主那里啊得着了一些安慰。但主不只是给门徒们饭吃，给他们早餐吃，更重要的是，主要医治他们的灵魂。门徒们现在已经软弱的不得了啊，他们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啊，他们面对主耶稣3年半。托付给他们的啊丰功伟绩，他们没有力量去承担那个责任。所以接下来吃完饭后，耶稣啊就开始对他们进行门徒培训。耶稣就问了一个问题，而且反复的问啊，就像对着一个位置钉一颗钉子，深入的敲打，直到打进去。正如传道书12章11节告诉我们的，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，会中之士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，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。主耶稣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啊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吧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是的。彼得的心中有可能会爱其他的东西比主更深啊，至少有3种可能性。第一，这些可能是在指说耶稣你爱啊，不是彼得你爱其他的使徒比爱我更深吗？你爱其他的使徒比爱我更深吗？因为当主耶稣钉死十字架，然后复活之后。彼得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啊，但他要养家糊口，所以他说我要打鱼去。不但他要养家糊口，门徒们也要养家糊口，所以他带着兄弟们就去打鱼去了。这毫无疑问，彼得很爱啊这些和他们一同的师兄师弟们啊，所以有可能彼得有可能主在这里是问你爱其他的使徒比爱我更深吗？这种可能，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比其他的使徒更爱我吗？因为彼得从前确实认为自己比其他的使徒更爱主啊。彼得当时吹牛说：“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，对吧？”结果当天晚上他就跌倒了。所以这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，你是爱其他的使徒啊，是不是比其他使徒更加的爱我啊？第三个，你爱我是否比这些渔具更深？因为打鱼是彼得的谋生之道，这是彼得的谋生之道啊。没有渔具和这个职业，彼得怎样养家呢？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性，你是不是爱你的工作，爱你的职业，比爱我更深？所以这句话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， 这背后有这三种的可能性，具体哪一个我们不知道。但如果主问你，问在座的各位，包括我自己，啊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的这些放在我们、放在你、放在我的身上的时候，有可能会是哪些东西呢？有可能会是什么呢？是你的儿女吗？是你的工作吗？是你干净的家吗？是你安稳的生活吗？是在美国你要拿到的那张绿卡吗？是你美满的婚姻吗？还是你的学业？我们到底爱的是哪一个？我们心里面有哪些的东西？我们对他的爱超过了对主的爱。马太福音10:37-39就告诉我们：爱父母过于爱我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啊，得着生命将丧失生命，为我丧生命的，反要得着生命。约翰一书2:15-17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上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。可能我们都需要对号入座。我们心中有哪些东西，我们对他的爱是超过了对主的爱？这一切都是美好的，也都不是罪恶。但当我们把它们放置了、错位了、超过了对主的那个位置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了你的偶像，它就替代了耶稣，它就成为你的神，我们就被它辖制住了。所以主告诉我们，不要爱父母超过爱儿女，对吧？我在2022年，在一个公司祷告，连续祷告，最后祷告差不多1年多。当祷告了大概3个多月的时候，突然有一次祷告，我突然意识到我身上有个大灾难。我服侍主10几年，教会的教义我懂了很多，我在教会里面能够劝勉很多的弟兄姊妹，对圣经我也不陌生，但我突然发现。我对主并他钉十字架没有什么感觉。我突然发现，我内心深处对主并他钉十字架却没有那样的切肤之爱。我就发现我得了一个属灵的空心病。在那个祷告当中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在我的身上有一场极大的灾难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求主让我真正能够爱他。这次来北美学习，也有姊妹警戒我：“你到那边不是找人，你是找耶稣去了。”我想，即使你真的做得很好，你方方面面真的都做到了啊，你可以成为众人的榜样。但如果你心中没有对基督的爱，那么你所有的好都算不得什么。正如哥林多前书13章告诉我们的：“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。”仍然与我无异，仍有无异。所以，我们真的需要在主面前来思想，我们真的爱主比这些更深吗？我没有对主的爱， 我们即使做得再好，可能那个洋葱的那个芯儿是空的，啊，我们做好那个驱动力可能来自于我们的血气，可能来自于我们的面子，可能来自于我们天然上帝给你的自律，却并不是来自于哥哥他山上耶稣基督流血的爱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然后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在这里，其实主说：“你爱这些比身吗？”这个爱是希腊文是 agape 的爱，而彼得回答的时候，他用的是另一个字，叫 phileo。agape 跟 phileo 在圣经里面是有细微差别的。Agape 是牺牲的爱、舍己的爱、无条件的爱；Phileo 是喜爱，啊，是对什么事情有感情，是情感上的那个爱。所以这两个是有区别的。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，他说：“你知道我爱你的这个爱是 Phileo 的爱，和主所说那个 Agape 的爱是有所区别的。”当主第二次再问的时候，仍然用的是 agape，啊，彼得仍然回答的是 phileo，但到第三次的时候，主说你爱我吗？所用的是 phileo 的爱，彼得回答的时候也是 phileo 的爱。从这三次的连续的追问当中，我们看到主改变了用词，啊，主改变了用词，而彼得的用词始终未变。没变，但我们看到一个细节，就在第三次再问的时候，彼得就怎么样？就怎么样？彼得就忧愁。彼得对三这个数是很敏感的，因为主说你鸡叫之前，你第三次不认我。那天晚上鸡叫之前，彼得果然三次不认。所以在这里，主是三次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所以彼得心里面怎么可能会忧愁呢？所以彼得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回答里面看到的，我们看到了彼得生命的一个破碎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彼得因为彼得没有用 agape，而用的是 phileo。我刚才讲解 agape 里面有一个牺牲的、舍己的那样的爱啊。毫无瑕疵那样的爱，而彼得用的是 phileo，他所能表述的就是我的心真的是爱你的，但我不敢再像我前面那样夸口说我可以为你死，我可以为你舍命。彼得经历了过去10多天这样的过程之后，他的生命被破碎了，他生命被破碎了。他被降卑了，他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软弱的人，啊，他没有办法在主面前再夸口，我可以无条件的为你死。正是这样的彼得，这样的一个彼得，被主所用。其实主从来没有改变对彼得的看法，啊。主颁布给彼得的使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。但我们知道，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，他内心会产生极度的自卑，会产生极大的软弱，他会感到主所托付的把教会通过他来建造这样的一个使命太大了，根本承担不起。他能做的就是，在危险来的时候逃跑，这是他唯一能做的。最多兄弟们要养家，他带着兄弟们再去打鱼，他再也不敢提继续的去传福音、去建立教会那样的事情。而主这三问其实就是要建立这样的使命啊，建立从前所颁布给彼得的使命。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啊，主称呼彼得为约翰的儿子西门，没有再称呼彼得，因为彼得这两个字是主给他起的啊。当主给他叫彼得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是在。马太福音16章是吧？彼得，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彼得这两个字是代表着教会的权柄的啊，所以主在这里其实称呼他为约翰的儿子西门，其实就是从，其实是上帝的一个福救，一个福救。从彼得心态的那个状态里边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把彼得扶到那个位置上去，扶到那个位置上去。而这个扶的过程的这个核心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。就在我们看到，纵然我们软弱，但主照样使用我们啊；纵然我们软弱，但主照样使用我们。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三问之后，彼得的主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”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怎样死，荣耀神。说这话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这是主对。彼得身上这个使命的恢复，其实我们在前面的三问三答当中，彼得还有一句话啊：“你喂养我的羊，第一次；第二次，你牧养我的羊；第三次，你喂养我的羊。”彼得在回应，不是，主在回应彼得的回答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是再次的兼顾啊彼得身上的使命。但我们看到这样的使命其实是需要付代价的啊！这里主告诉彼得的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就到你老年的时候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啊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这约翰在这里解释，这是指着彼得怎样荣耀上帝、怎样死来说的。约翰福音写的时候，其实彼得已经殉道了啊，已经殉道了。而主。告诉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啊，在这里我们看到主没有让彼得看环境，而且告诉他：“你将来的结局就是为我殉道。”啊，你总是要为我死，你也要跟从我，你要跟从我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是不要看环境来跟从我，啊，不要看环境。来跟从我，怎么样才能够不看环境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幕给了我们启发，就是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他脸朝天，看见天开了，他祷告说：“求主赦免那些打死他的人。”他就把他的灵魂交给主。我们只有定睛望天的时候，我们才可能不看环境。我们只有往上面看的时候，我们才可能不看我们周围环境带给我们的危险、威胁，甚至使我们丧命。所以，没有对天国的盼望，就不可能有。对今世的舍弃，没有对今世的舍弃，就不可能不看环境。而在这里，主对彼得说：“哪怕你要死，要为我死，你来跟从我吧。”这个点，不要看环境，来跟从我吧。不但如此， 接下来我们看20节，彼得转过来，他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在晚饭的时候，靠着耶稣胸膛的主，卖你是谁那门徒，得看见他，就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那这人将来如何？”就告诉别人说：“你将来要为我死。”彼得其实在这个时候心里仍然有软弱，我们就看到人性之软弱是何等的软弱啊，是何等的软弱。这人将来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不会就我一个人为你死吧？约翰将来怎么样？我们来看主的回答。主对他说：“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？你来跟从我吧。”所以，我们看到主在这里根本就没有说啊，他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，没事，你怎没有？他与你何干？你来跟从我吧。约翰将来怎么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即使让他等到我来的时候又怎么样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来跟从我吧。所以我们看到主在这里其实告诉彼得，不要看人，与你何干？你来跟从我吧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不要看人，有人比你软弱，也有人比你刚强。当你看那些刚强的人的时候，你会自卑，你会跟不下去，里面会产生苦毒。当你看那些软弱的时候，你会往后退，你会止步不前。所以看人没有什么好处。主在这里告诉彼得，不要看人，来跟从我的，来跟从我吧。主再一次的告诉彼得，你要把焦点放在我的身上，不要放在人的身上，不要放在环境的身上，你要单单放在我的身上。主在这里是以另一种方式来问彼得，你真的爱我？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真的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20章23到24节说：“他对以弗所的众人、众长老，但他说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，所以捆锁与患难等待我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。”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，证明神恩惠福音。就彼得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有很多人都向他指证，在耶路撒冷有锁链，在耶路撒冷有捆绑，在耶路撒冷有危险。有人把自己绑住，说你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这样啊。有人一遍、两遍、三遍的告诉保罗，你在耶路撒冷你会这样，你会那样。你很危险，你会丧命，你会牢狱之灾。但保罗说：“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之分，证明神恩惠福音。”我们知道，在北美，在这片曾经被基督的圣灵所充满的地方。如今富饶还在，文明还在，但敬虔已经退化。人文主义兴起，自我中心成为今天的主流文化。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定义，定义我是谁，定义什么是我的幸福，定义我怎样活，我才是人，带引号，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到处充满着对美好，到处充满着美好事物的诱惑，人人都在自定义中为自己的肉体安排，好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。在神的话语的 问之中，我们该来如何回应？2000年过去了啊，2000年前主怎样问彼得，主怎样问门徒，今天也照样在问他的儿女们。主在你的耳边问你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主也在对你说，不要看环境。来跟从我吧，不要看人，来跟从我吧。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用4句话来总结：我们虽然软弱，但主不撇弃我们；我们虽然软弱，但主照样使用我们。不要看环境，来跟从主吧，不要看人。来跟从主吧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使我们看到，耶稣，你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啊，主啊，今天你在这里也问，在这里说，凡听到这篇道的每一位肢体，主啊，求你使我们在内心深处常常问我们自己，我们爱你。比爱这个世界更深吗？我们爱你比爱我们的儿女更深吗？我们爱你比爱我们的妻子、丈夫更深吗？我们爱你比爱我们的工作更深吗？主啊，请你扭转我们的心，请你把我们的心安置在高处，安置在主耶稣基督你那里。主呀，你知道，你也告诉我们了，这个世界和这些上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你的话。要长存，主啊，请我们定睛在天上，定睛在永不朽坏的你所为我们存留的冠冕上，不要定睛在这个世界上被朽坏的情欲、被朽坏的事物上。愿主你得着我们的心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